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撒玛利亚村庄拒绝耶稣。
雅各、约翰，老师叫你弟兄二人去他那儿。
好的，马太。哥哥，你想老师叫我们去做什么？
约翰，我猜不到，反正总是重要的事嘛。
哎，你想他为什么不叫别人，单叫我们两个呢？夫子，
你
叫
我们
吗？
你们知道我们要到耶路撒冷去。
是的，我们最近也才从那里过完祝棚节回来的。
哎，约翰，你还是听老师说吧。
我们今晚要有地方住才行。我派你兄弟二人先去撒玛利亚村庄问问，可否在那里住一夜。
老师，何必还要去问呢？你替他们行了许多好事，谁还不甘愿？
约翰，夫子既然差我们就去问好了。
哎，对，我们去，夫子。
我们村中长老们已经考虑过你们的请求，已经做了个决定。
什么决定啊？
我们的决定当然是对的。
一定是
你们的老师拿撒勒人耶稣，如果是来帮忙我们在这基利新山重建圣殿做礼拜之用，那我们当然欢迎他，任他住多久都行。可惜你们现在是去耶路撒冷，去跟犹太人一起礼拜。我们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的仇恨很深很深，你们总知道，因而我们不得不拒绝你们的要求啊。
哎，可是我们的夫子已经向你们行了很多善事，表现了许多仁爱了呀。
我们夫子在这里住一个晚上都不行啊。
不错，我们不欢迎你们。
哼，你们这些忘恩负义之徒，受过恩惠竟然不知道感恩。
请你们马上离开这里。看那边，那一对雷子兄弟雅各、约翰匆忙的回来了。
老师，我们胖了钉子回来了。
真想不到他们连一夜也不准我们住啊。
真是忘恩负义之徒啊，气死我们了。
雅各跟我认为最好啊叫降天火下来，浇灭这些可恶的撒玛利亚人。古时先知以利亚曾经三次求天上降火下来。夫子，你是不是要我们求天降火下来烧那村子？
不行，雅各、约翰，你们不知道自己的心如何。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
耶稣从不勉强任何人接待他。当这村庄拒绝他的时候，他就去另外一个村庄。只是那拒绝的村子就失去了很大的福分。当他们在山路上行走的时候，门徒心中充满了不安的想法。
我看呢，最好设法劝老师不要去耶路撒冷了。我们全都知道，那边的大祭司该亚发和其他以色列领袖多么的恨耶稣，他自己也知道嘛，并且还说过那些人要害死他，对不对？
哎，你说的对。哎，让我们劝他去别的地方救人，别去耶路撒冷了。
我们四周需要医治的人还多着呢。
我看呢，这次耶路撒冷之行有些不寻常。我是说，对耶稣夫子来说的。
哦，那是什么意思啊？
从前他去的时候总是静悄悄的，尤其是啊赴祝棚节的时候，他安静的走小路，晚晚的去。但这次却先叫大家知道他要去，这为什么？我真是莫名其妙。难道他有什么事要叫全以色列甚至全世界都知道吗？
难道他是去加冕做王吗？
但愿如此，巴不得如此。但我心中一直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感。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何中为我们念一段圣经里的话。
雅各书第二章。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妓女拉合接待使者， 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加拉太书第五章，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着行权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召你们的，一点面笑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了。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
利未记第十九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不可偏向虚无的神，也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时候，要献得可蒙悦纳。这祭物要在献的那一天和第二天吃，若有剩到第三天的，就必用火焚烧。第三天若再吃，这就为可憎恶的，必不蒙悦纳。凡吃的人必担当他的罪孽，因为他亵渎了耶和华的圣物，那人必从民中剪除。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 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物。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看重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置之于死。我是耶和华。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你们要守我的律例，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不可用两样掺杂的种种你的地，也不可用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婢女许配了丈夫，还没有被赎得释放，人若与他行淫，二人要受刑罚，却不把他们治死，因为婢女还没有得自由。那人要把赎签祭，就是一只公绵羊，牵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祭司要用赎签祭的羊在耶和华面前赎他所犯的罪，他的罪就必蒙赦免。你们到了迦南地，栽种各样结果子的树木，就要以所结的果子如未受割礼的一样，三年之久，你们要以这些果子如未受割礼的，是不可吃的。但第四年所结的果子全要成为圣，用以赞美耶和华。第五年你们要吃那树上的果子，好叫树给你们结果子更多。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不可吃带血的物，不可用法术，也不可观照。头的周围不可剃，胡须的周围也不可损坏。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在身上刺花纹。我是耶和华。不可辱没你的女儿，使她为娼妓，恐怕地上的人专向淫乱，地就满了大恶。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不可偏向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不可求问他们，以致被他们玷污了。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若有外人在你们国中和你同居，就不可欺负他。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在尺秤升斗上也是如此。要用公道天平、公道砝码、公道升斗、公道秤。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我是耶和华。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耶稣的怜悯。耶稣的神性，他有慈爱，他有怜悯。耶稣不但怜悯那些 悲伤痛苦的病人，他也特别的恩待那些多年患病而无依无靠的病人。在圣经里，约翰福音记载他怎样医好了那一位患病38年的病者、患者，一位痛苦的人。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耶稣怎样使那一位久病38年的病人，使他不必经过毕士大的池子而能够得到痊愈。当时那些人们所认为只有规定以及公认的神迹才能够使病人得到医治，而奇妙的是，耶稣还能不必经过所被公认的，而以超自然的医治方法来施行他的作为与全能。从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所行的神迹，我们可以看出，这一位道成肉身神的儿子，他不但证明了他是人子，也证明他的确是神的儿子。他清楚地了解到世界上的人所说的一切的苦难与痛苦，以及悲伤与病痛，所以他亲自来经历过这些世人所认为不幸的情形。为了他是人的儿子，所以他以神的恩赐与能力来给人类克服了苦难与悲哀。再说，他也是神的本体，为了要体贴人类的遭遇以及处境，他亲自以那亘古以来创造的万能来给人类征服那罪恶所带给人类的苦难、病痛、衰老以及死亡。与那因为在律法里面人类受到的一种定罪、刑罚、判罪与永刑，而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神道成肉身来，所以他有能力叫患病的人奇妙地得到医治，痛苦的人能够得到心灵的平安，悲伤的人能够得到安慰，犯罪的人能够得到赦免，处刑的人能够得到永生。如果我们肯顺服福音，信服福音来接受他的恩典，假使耶稣不是神的话，那么他不过跟平常人一样，他怎么能够用那超自然的方法使患病的人得到医治、得到痊愈呢？使残障的人能够得到复原，使死人能够复活呢？这都是证明他不但是救赎主，也是创造主的本身。因为他自己亲自地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能做。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感谢主，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5章19节到21节。朋友，让我们今天从心里面来相信主耶稣他的大能。耶稣基督他有怜悯，他愿意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出死入生，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给我们心灵能够得到重建，有一个健康、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在他十字架宝血救恩的里面。朋友，盼望今天您就能够来信服福音，来接受他的恩典，让我们记得他所说的话，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能做。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朋友，在他的救恩里面，我们可以经历那 新生命的喜乐，那就是平安，有盼望，有意义的人生，在耶稣基督他的救恩里面。感谢赞美主，愿你能够得到这个救恩，经历他奇妙的作为。
我了解这个基督的信仰呢，就有5年的时间。在这个期间呢，真的是感受到神亲自的带领，因为只要我们祷告，我们的事情呢就能够解决。我呢家里呢有一个保姆呢，为我工作了11、12年吧。保姆一开始呢是非常诚实老实的人，可是后面呢他有一点变化，就是不那么信实了，有很多地方啊，拿一点我的钱呢，经常呢会，就总之就是不是那么知道感恩了。我感觉是他不是那么知道感恩，因为我们觉得对他很好，他呢在这里做保姆，还把他的外孙子呢带在我们家里，一直跟着我们吃饭，我们教他认字，帮他看作业。我的先生呢会打毛衣呢，还给他那个外孙呢打毛衣啊。总之呢，就是我们觉得对他很好，他为什么还会做出一些对不起我们的事情呢？对我来说呢，就有一点这个过不去这个关，这个坎儿就过不去。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总是就是有一些苦读，有一些抱怨吧。然后呢，我们就辞退他了，因为我们住得很近。很长时间呢，我们就在一个院子里，我也不会去主动找他，心里呢还有一些苦毒。但是呢，有一次呢，我碰到了他的那个小外孙，碰到了外孙的以后呢，我看那个小外孙呢也没有什么喜乐，见到我也没有什么亲切，然后我就觉得，哎呀，真是我们这么多年，好像白交往了一场。然后都没有任何的喜乐，没有任何的亲切感。离开这个小外孙以后呢，我在走回家的路上呢，我就祷告，我说主啊，前几天你让我学习的那个功课就是雅各书的2:13，说怜悯胜过审判。我当时读了很多遍，我不明白为什么怜悯胜过审判。怎么能够怜悯胜过审判呢？结果呢，你就给我来了一个现实版的，我就祷告祷告，突然我的怜悯就来了。然后我就去买了一大盒点心，又回头去送给这个小外孙，结果小外孙就开心的不得了，跟他的阿姨说，这是我阿姨送给我的。他阿姨说，难道我不是阿姨吗？哎呀，我看到了，上帝给我的这句话就是怜悯胜于审判，我要怜悯他，而不是在心里审判他、批评他。我一下子明白了。后来我就又主动的有东西给他送给他们，主动的叫他来家里坐，家里玩，然后我们的关系就修复了，我们就又像亲人一样了，真的是。我一开始看不懂什么叫怜悯胜于审判，我不懂这句话，可是真的是圣灵的带领，就让我亲自的体验到，让我知道通过祷告是能够领受圣灵的心意的，是能够主能够亲自带领我们来解决我们自己心里的问题的。所以非常感谢。现在我想唱一首祷告的歌，来作为我这一次的分享的结束。徐迟弟兄是个福音歌手唱的，我特别喜欢他这首歌。祷告可以释放属天能力， 祷告可以胜过仇敌诡计，祷告可以驱散黑暗势力，祷告可以释放我的勇气，祷告可以明白全备真理，祷告可以搅动圣灵能力，祷告可以坚固生命根基，祷告可以完全看清自己，祷告可以解读天国奥秘，祷告可以与主圣灵相遇，祷告可以倾听圣灵声音，祷告可以修复与主关系，祷告可以释放主的话语，祷告可以明白主的心意，祷告可以与主更加熟悉，祷告可以与主相交甜蜜，祷告可以让爱永不止息。
有关仁慈， Edwin Chapin 爱德文切本曾经写道，仁慈在众多的美德中就好比月亮在众多的星辰中一样，它不像众星那样灿烂闪耀，而是给出平和的光芒整个夜空。换句话说，仁慈很重要。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更多的怜悯，在人与人彼此之间的关系中，我们需要更多的同情之心和耐心，我们需要多宽恕对方。我们周围能够看到有仁慈的人并不多，因为难看到有仁慈的人，所以我们很容易对生命变得玩世不恭，而采取消极的态度。有一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变得更为仁慈，那就是意识到我们天天如何的经历上帝对我们的仁慈。我们一旦体会到神的仁慈，那么我们就更容易对他人显示出仁慈。愿上帝帮助我们认识到他的仁慈，愿我们能够将这样的仁慈献给今天我们所接触到的每一个人。我想神喜欢垂听仁慈之人的祷告。
住在香港的陈晶有个坎坷的童年，大妈把她看成眼中钉，亲友认为她是个不吉利的人。成长过程里，她的心被戳得千疮百孔。但是在她成为基督徒之后，奇妙的神医治了她的伤痛，并且给了她新的眼光，让原本恶劣的母女关系有了不同的结局。让我们来听听陈晶的故事。
我是一名私生女，三岁的时候，母亲因病过世，父亲先让我寄住在不同亲友的家中。五岁那年的新春，他把我接回家。 那是我第一次和大妈见面，她是父亲的原配。大妈用一双充满敌意的眼睛从上到下打量我，我紧紧握着父亲的手，一刻都不敢放开。父亲在家的时候，大妈多数是木讷寡言，但父亲上班以后，大妈总会因着大小事情把情绪发泄在我身上，谩骂、侮辱和毒打对我来说都是家常便饭。那时候我年纪太小，只能逆来顺受，心里却一直在盘算等我长大以后要怎么报复。15岁那年，大妈患了重病，病得奄奄一息，医生告诉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就在这时候，大妈气若游丝地对我吐出一句非常狠毒的话，她说，即使死我也不会给你好日子过。站在病床边的我当场呆住了，我实在不明白是怎样的一种恨驱使他即使面向死亡仍然不愿意放下。后来他奇迹似的活过来，我们的故事也就不得不继续往下铺展。那时不知情的人经常向大妈夸赞她有一个孝顺的女儿，天天陪她去买菜，家务做得妥帖，读书成绩也顶尖。奈何这一切讨好的行为一点都无法打动她。而我也一直对私生女这个身份非常自卑，甚至觉得自己就像大妈所说的肮脏。加上母亲早逝，亲友都把我看成是不吉祥的人，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价值可言？再多的奖杯和称赞也无法填补我心中的缺口。直到我遇上了救主基督，他的爱深深的医治和裹缠我的伤痛。他不看我的出身，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他都爱我，甚至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已经为我而死。我放下了终日仰人鼻息的心理重担，尝到被爱被接纳的滋味，惊讶世上竟然有像这样无条件的爱。25岁那一年中秋节的晚上，我搬离了和大妈厮杀多年的家，希望为彼此缔造更大的空间。离家出走曾经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件事，在脑海里预演了上百遍，甚至想过要以牙还牙，用天底下最歹毒的话掷向大妈。可是当那一刻真的来临的时候，圣灵开启了我的双眼，更新了我的情感，让我体会到大妈对我的恨是源于一份很深的伤害。他的童年过得不快乐，长大以后婚姻虽然带给他憧憬，却同时带给他伤害。我的存在让他不知所措，每每提醒他丈夫是如何背叛了他，而亲友在背后的飞短流长更是一次又一次地刺痛他。作为一个传统的家庭主妇，在人前她只能忍气吞声，默默忍受，但在人后她把压抑不住的气愤和委屈都发在无辜的我身上。临走前我特意跑到她房间跟她道别，告诉她从前的种种因着基督的爱对我来说都过去了。就像圣经里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时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会学着以新的眼光和情感来看以前的事，我祝福他也能经历这一份信仰带来的释放和自由。 最后，我亲口感谢她养育之恩。大妈没有任何回应，我却潸然泪下。我实在分辨不了，脸上爬着的眼泪是为我自己，还是为她而流。离家之后，我经常回去探望父亲和大妈，为他买他喜欢吃的东西，给他添置合身的衣服。去外地公干时，也会买手信给他。他每次只叫我把东西放在桌上，从来不从我手上接过礼物，也从来不道谢。因着心灵的自由，我没有责怪他，也没有因此而沮丧。以行动来表达爱是我的选择，如何回应是他的选择。爱需要尊重和接纳。爱我们的天父，何尝不是给予我们默然又很久忍耐的爱？35岁那年，大妈再次得了重病。在她病得意识模糊的时候，父亲和医护人员都不能理解她想表达什么，往往要靠我来充当翻译。原来我和大妈多年的摩擦，竟然不知不觉地在我们之间培养出了默契。大妈离世前的晚上，我照常为虚弱的她抹身，突然她捉住我的手，把我吓了一跳，还以为是我不小心弄痛了她。大妈把脸挨近我，好像有话要跟我说。当我把脸颊移向他的时候，他竟然亲了我的脸。这次同样是在病床边，我同样因为大妈的举动而呆住了。15岁的情景在脑海快速闪过，从前发誓即使死也不会给我好日子过的他，竟然亲了我。千言万语也不能梳理我俩的心结，一个亲吻泯灭了彼此的怨仇。隔天，大妈离世，卸下了劳苦重担的一身，不含恨，却留下了爱。
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谢谢您的收听。
人人都有缺点，知道您是什么样的人，而仍旧喜欢您的，就是朋友。虽然这句话不算准确的定义，也不能完整的涵盖友谊的深度，但是却能讲出友谊真谛的芬芳。听众朋友，您同意这话吗？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我想跟您谈谈古今中外都在歌颂的友谊。两个人一些个共同的地方，缩短了彼此之间的距离，也把朋友永久地联系在一起。有一位前辈曾经说过一句很有智慧的话，他说，谁到了晚年还能有一位真正的朋友，他是个幸福的人。世上没有两个人完全一样，如果有一天我们碰到个想法相契合的人，友谊就开始形成，像含苞待放的花朵一样。两个人有共同点，并不表示他们就能成为好朋友。那么我们如何才会成为好朋友呢？友谊切忌速成，要在互敬互信共事的基础上慢慢的交往比较好。终生的友谊总有忠贞坦诚这样的素质，真正的朋友会相互满足对方的需要，彼此付出 毫无保留，宁可三两好友，不要大群点头之交。因为好朋友不在多，交朋友能使我们学习如何做别人的朋友，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朋友。听众朋友，古今中外很多人在交朋友这件事上得出了心得与智慧，我相信您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下面请让我跟您分享两三个我听到的友谊智慧。汤马斯·休斯先生说，懂得交朋友的人有福了，因为这是来自上帝的上好恩赐。交友之道不简单，最重要的是走出自己的私心，赏识别人高贵可爱之处。所以我对待朋友像对待我的书一样，他们的优点我欣赏，他们的价值我肯定。虽然我知道他们在哪里，但是我不常用他们。圣经的作者上帝曾经指着亚伯拉罕这个人说，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是他对的地方，也是他好的地方，所以他又被称为是上帝的朋友。听众朋友，但愿有很多人都喜欢您这位朋友，而且连上帝也把您看作是他的朋友。我是好爷爷，关于友谊今天就谈到这里，我们下次的节目中再会。
我的手不能动，腿不能行，我的身体也不好看，我瘫痪，是一个四肢瘫痪者。这个事实使得《撒母耳记上》第16章第7节显得更有意义。这段经文说，上帝不看重人所看重的东西，人看外表，但上帝看内心。我对此充满了感激，感谢主看重我的内心，而不是我的外表。我只是希望更多的人也能这样做。可是，在先知撒母耳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在当今也发生着。人们看重的是外表。最近，这种事情再次发生。我读到一篇报道说，一对英国夫妇将他们的受精胚胎送到一家诊所去做遗传基因筛选，为的是避免导致一场致命的因素，或者是一种疾病。更准确地说，这对夫妇要弄清楚，他们不会生出一个斗鸡眼的婴儿。你需要明白的是，这种特别的眼病可以用眼药水或者临时的膏药就可以医治，对真正严重的病例可以用外科手术来治疗。可是这对夫妇并不想那样做，他们知道那位丈夫带有导致发生斗鸡眼的基因，他们要杜绝任何可能有残缺和不正常的胚胎出生。正如我所说，人对外表有这样的看法，并只关注在外表。上帝不仅仅看内心，他还判断人的内心。遗传基因测定很多年前是作为一门有益的科学开始的，但却很快的被转向了丑陋。现在我们放弃人类的生命，因为它可能会产生不完美。现在这对英国夫妇和那家诊所成功地做成了筛选，使得这扇门被敞开着。由于这件事后面的公开宣传，
使得防止其他外观性缺陷发生的胚胎筛选活动还将会愈演愈烈。我的朋友查克·科尔森曾智慧地说过，如若我们愿意用超声波来筛选孩子的话，人们为什么不认为我们会关注那些没有机会被筛选的人群呢？特别是筛选的花费因素需要考虑。朋友，作为一个身带残疾的基督徒和倡导者，我请求你开口说话，讲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几年前，有人说，与其残疾着生存，还不如去死。现在他们可以说，与其留下暂时性的斗鸡眼，还不如去死。怎么可能呢？请和我站在一起，无论什么所谓的缺陷发生，为了每一条生命，为捍卫我们的权利而战，这是神要求我们这样做的，毕竟他看重的是内心。
Thank you.
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